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四色的事情呢，能够令众生这个起相应，由随色，由色取，乃至这个正卷随卷。那么接下来问四业四色业云何，就是菩萨自如说行这个众生之意，这个意相应的随行。那么这个业是怎么样呢？即曰令气令性令行令解，如是作四事，次第四色业。那么这个四业呢是这样的，就是令气令性令行令解，就是气性行解。那么这个第一个气呢，就是法气的意思，能够成为法器。第二个信呢，就是能够对于法如实了解，这是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依信起行。我对这件事情呢能接受，有兴趣，那么怎么办呢？如何做？那么这个就是要教会实践的方法，那么就是行。行了之后那么最后呢能够这个令解，那就解的话是得解脱，得解脱，这个就是同力的层面。所以做这个四色了，能够有此相应的四件事情具体怎么讲呢？四曰不思者，能令于法成器，有随训于财，则康受法故。那么是说第一个那就是不思色，那么这个色我前面就讲过了，就是度化众生、感化众生的意思。那么你先以财物乃至于这个身关心众生，不思众生，舍于众生，那么能够成熟因缘，这未成佛道啊，先结人缘，就是我们一切种种这个生活过程当中要能够随自己力而做相应的帮助，帮助众生，护念众生这样才是一个修菩萨行的人呢所心所运行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众生呢对于菩萨对于修菩萨行的人有这个的欢喜，这不思令众生的欢喜嘛，他堪能接受，就好像一个人呢他生了大病呢四处求啊没有办法然后你有这个好的药，或者是你找到了高明的医生那就把他的这个病啊治好了这我们一般从实际这个的这个范围来讲呢，他更意愿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事实当中达到一点帮助那么这个是更有信服力，更有说服力所以菩萨呢修学吧得要广学五明学处 这个内明、一方明、阴明、声律明、工巧明，内明，内明是根本。那么从现代意义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心理层面呢，这个心理上的分析啊、引导啊，那么这个每个人的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布施当中啊，财施、法施、无畏施，无畏施的话，这个人呢，他心里面呢，常常呢，担忧、害怕、恐怖，你给他开解，让他心里面安定，能够泰然，不再恐怖了，那这个也是一种呢无畏布施。那不见得一定是说这个人被人家欺侮啊、追打啦、苛责啦，然后你就站出来仗义执言说这个公平的话，能够施予保护，不仅仅这个才是无畏施，乃至于他心里面担忧、忧患，你能够予以启发。那么这些的话，就是随顺于财，则堪受法故。你就是依此，才能够跟众生相接近，他才会有意愿来领受佛法。我们现在这个好好的去反思反思，你看。不管是什么这个学派、宗派、什么体系，他真正能够成形于世间，一定是有相应的作用。如果是含混的，只是一种习俗性的形成，那么这个就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它不会起很大的这个相应和帮助我们看看，就是历史上就像富大师啦、天台智者大师啊、像吉赞大师啊这些，他在小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这种菩萨心，有大乘根性，所以在他求学弘法这些种种过程当中，他都在这个帮助周围的友情，利益周围的友情，所以他才能够感化摄化一方，所以这个是令成法器。那么这个摄化呢，还有当然是相应的教育法布施呢，都含有在内。但是这个布施这个事呢，主要是先以财力等等布施，爱于者能令于法是起信，由教法义彼宜断故。那么这个是爱与摄，爱与摄就是对于这个法义做种种的讲说，种种的教授，令众生能够知这个诸法之义，心里面消除疑惑。像我们学佛初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有一知半解的了，那么从根本原则上来讲是这样讲了，但是一应对到事实生活当中，好像又觉得不是那样，那这有彷徨。那么这个爱与摄呢，就是能够以这个佛法真理，能够以诸多教义给予疏导，进行启发，得到完整网上的这个了解认识，这样才会坚定其信心， 就像佛法里面讲业果，这个如是因如是果，这个造善得乐报，这个造恶得苦报。那么在实质生活当中呢，就发现有些人呢，他好像也是造了善，可是呢还是没有什么乐报。这个人造了恶呢，欺骗人呢，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好像他还也挺好的。那么这个人就疑惑了，到底这个原则是不是呢？那实质上呢，这个如是因如是果相应对应的作用，它一定是如此的。就像这个小孩子说狼来了，这个启发故事一样的，老说狼来了，最后大家都不信他了，他是骗的了。那真正狼来了，他紧急的呼救，那么结果人家也以为他是说谎的，又在这个呢闹，那就不理了，那真的就被这个狼吃掉了。那么你的坏你的好，它是有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的，但是它的作用它一定是有对应的。那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感触感知来讲，你对人好，那人是一种好的这个感触，你对人不好，那人肯定是一种不好的感触，不好的一个感受。那么短期内可能是因为贪婪心啊烦恼啊等等呢，他给你的回馈不对等，但是这个实质的作用怎么不对等呢？它是一定对等的。所以这个教法了，相应的摄受呢，就能够起于正性。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作用。第三个作用是力行，能令于法其行故，犹如法依行故。就是如法行。那么说了这个布施的种种好处啊，能够成就资粮呢，那叫人怎么布施呢？比如说有的人讲说，我现在生活也很窘困，别人不帮助我就算好了，我还能够帮助别人，那我怎么说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先要有发善心发善意，乃至下至自己能够给其他人一种这个劝慰之语，善言，那也是布施。你有一本这个小的善书，转赠于其他的人，这个也是一种呢布施。所以这个呢不一定是说要做一件大的事情，有一个什么大的帮助，我捐了多少钱呢，或者是我给哪个地方做了多少衣服啊，试了多少药品呢，这个才算布施。那么就是叫他先依自己因缘而布施，那么由小到大，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积累，那么就成熟因缘，具足资粮，能够做广大饶益。那佛就是做最广大饶益的，佛觉悟无上菩提啊，为一切众生说法，是一切智，舍身出家当然是不会依在家相的说拿什么财物去布施，但是佛有圆满的智慧，这个是其他人所不能有的，是佛孜孜以不倦的这个教诲众生呢，教化这个四十余年，一直到他如涅槃，这个世间因缘尽，这个、度化的因缘已经毕了，完了，这个已度未度将度，所有的因缘都做了，所以现在还流行了佛说的教法， 如果不依佛说的这些教法，我们这个种种的努力都是没有办法能够出苦得乐，能够断除烦恼，能够得到解脱。你就包括心理学的种种咨询引导，它只是短期性的、暂时性的，把你的心理痛苦消除了一下，但是你在往后的生活里面就会磕磕碰碰的，要遇到新的事情的时候，这又开始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力行呢，就是能令依法，能令于法起行，如法而行。就比如说讲了禅定度，那禅定怎么修啊？那么禅定度的功德、禅定度的意义，这些都讲了，决一了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要劝导，要引导去实践那要减少世缘，住毕竟处，没有这个怨家伤害种种障碍因缘然后呢这个饮食调畅这个调饮食调睡眠那么如实的坚持观修那么最后就能够入三摩地了那入三摩地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如何除尘除掉除种种散漫最后进入这个三昧正受那么就是力行呢能令这个依法而行。当然这个四摄呢在某些地方做通俗的一个讲解的时候，有的就把这个布施呢就是布施财物，爱语呢就是说赞叹的话、鼓励的话，这个力行呢就是从他的这个上行正行去辅助支持同事呢就是跟他打成一片他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是一般通俗意义里面的四摄法。那么这里从菩萨到六度之后讲四摄呢，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这个前一个布施度啊，这个摄化呢就是说众生他喜欢什么看他什么因缘来去这个布施他，令他调成法器比如说这个人特别喜欢学打坐，那你干嘛你就教他打坐了他现在就是缺少医药那你就一方面或者是你自己是对这方面很熟悉擅长，你就直接教他帮助他或者是你能够找到人那么就是应以合法去度化的，就以合法来度，那么这个就是布施的层面那么这个爱语呢就是当然有鼓励赞叹敬畏之语都包括了，那么这个当中更主要的是让他能够明辨这个呢法的意义，能够觉了疑惑，升起净性这个是爱语的主要方向。那个力行呢那就是能够依法这个呢而起行，能够如法而实践，能够指出相应的道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同行同力的那最后一个那就不是说静静的跟他打成一片呢那么这里呢同力者能令彼得解脱，由行进常识得饶益故由行进常识得饶益故，就是你能够做众生的同行善知识与众生这个同事不是说教了别人这样做自己跳出来自己不那样做这个说的是一回事，做的一回事是两层的。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世间呢 这个学术的角度上来讲的，他讲到古代，讲到现在，讲到什么侏罗纪这样那样的，但是实际上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他一到回来之后，生活是生活，他不是这样做的。他告诉你这样一个方法，告诉你那样做的，他不见得他就这样做。那么这个也是有的地方讲了，就是说学佛的人跟这个这搞佛学的人不同的地方。搞佛学的人呢是当成一种知识在研究，在人生呢，在社会上呢有点启发，那是搞佛学的人。那学佛的人呢，这个从佛说的道理了解，以及从佛的事迹了解，能够以佛为榜样，佛是这样去深刻的洞察世间之苦，而求道兮，而求道，那觉悟了，所以你也这个呢，要像佛一样的这个去学佛的这个觉悟之道，然后能够断烦恼，觉悟菩提，能够将这个当成是一种生命的这个方向。实践的内容不是流于说我了解了，我知道了就行了，你讲我也懂，我还可以讲给你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学问，就这样的。所以有的学问它就是一辈子都是符号，它讲这个理论呢，他不见得做过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统力，那就是能够自意行之，就是自己也这样做，自己也这样行。那么自己也这样行，自己也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于众生能够得大饶益，能更能饶益，就是能够如实的体证呢，了解了。那么这个四个呢是四摄之业，那个四摄业。问四正一说二摄，此云何？那么就是有的地方呢佛也说二摄，那么这个论呢它就是主要是把经典当中各处之说综合一块，所以有的地方提到了二摄。那么通常来讲菩萨呢这个四摄法，那么这个又是怎么解说？此云何？即别四体说二摄，财摄即法摄，财亦法有三，次第摄四摄。那个宋词呢意思是很明显的了，简单了，我们概要的一说，然后呢再稍微解释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二摄和四摄的关系，那么这个布施摄、爱语摄、这个力行摄、这个同行摄，就是同力摄那么这个四种的话呢，实质上来讲呢就只有两种，这是两种体哦，就关于一种是财色，一种是法色，就是财之所色，法之所色，那么这个财色呢就是第一个这个布施色，那么这个法色呢就有三种，爱与色所余，这个力行色所余，同行摄所余，那么就四个分两类，三个归一类，一个对应一类，那么这个财摄前面也讲过了，从这个菩萨的利益众生布施来讲呢，一切皆可舍，一切皆可舍就是舍一切众生，没有拣择的，任何一个，所以有佛菩萨，有这个菩萨这种发心境界的人，他不仅仅是从佛法本意上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动力愿力，以及相应的德行，和广大的智慧相应机宜去做世间种种的事情， 那么就是缩小一点范围来讲，他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呢，他也是更加从精神的这个角度上，从精神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是更加充实，更加饱满的。然后就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追一个，如果我这样，我就可能如何；我如果我这样，我就可能如何。结果他这一辈子都活在如果、如果、如果这个当中。比如说他毕了业了就如何了，找到工作了就如何了，这个成立家庭了就如何了，事业成就了就如何了。结果呢，他发现这些都是过客，这永远是没有一个尽头的，所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飞速的膨胀，或者是消沉，觉得无聊至极，所以这个心里面呢，没有一个安放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什么龙岗石窟，这个敦煌石窟，这个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等啊，那这些造像做得那么好，除了我们世间的艺术角度，还有这些工艺师啊，随着当时候佛法的弘扬，菩萨这种精神的影响感召，所以能够做出出我们一般所想象的这个境界来，没有办法企及，那么这个心灵的纯粹，所以在体现于这个绘画等等的这个纯粹上，一种很高的一个境界。那当然呢，如果说这个世间都有更多的菩萨心的人，那么这个社会也好，这人类也好，才会真正变得美好。这人他总是会想，你要说想出一个计谋，想出一个方法，这个赏心的这个聪明才智呢，其实哪里的人都有，但是他的核心的根本方向正不正确，这个是至为关键的。所以佛法里面是注重正见正信，这为首要，才可能有你具体更好更远的一个实践。那么这里是就是归两色，说这个财师啊，他是这个以财力为代表，实际上呢就是有相应的东西来施予，说这个广泛的角度上来就是含了一切了。这个财呀，除了我们世间所说的多少钱多少物质为财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财呢？还有法财。所以有些地方讲的嘛，这个七圣财，这我们这个正确观念的人在修的时候，不仅仅有世间的财，还有法财。就信心念定慧啊，这些都是法财嘛。这你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你有定的人跟没有定的人是不一样的，你有智慧的人跟这没智慧的人这不是一样的。那么你这个财呢，是智慧之财，智慧之财。所以这个布施当中，财一法有三，实际上这个财呀，它的涵盖其实也包括有法。那么只是从这个施舍和帮助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称为财。四曰啊，那我们就再具体的跟这个内容呢，再解释一点点。此四色体，四尊于处，说为二色，就是这个菩萨所行的四色法，在其他有些地方呢，这个佛在经中啊，这个是说二色，为财色、法色，就是财色和法色，就是我们色受众生呢、度化众生呢、感化众生，靠什么？依什么？靠什么内容的东西？依什么方法去这个接引众生？引导众生，那么就是这两者 财色和法色。既以二色色于四色，财色色初一色，法色色后三色。那么就是财色法色两种。那么财色就是布施一色，法色呢就是爱与利行同利三色。问云何色后三？答，法有三种：一所缘法，二所行法，三所境法。那么这里呢，讲这个法色的层面呢，又以法的一种分类来说后面的三色，这个也很是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就依这个所缘、所行、所境来归类。那么这个佛法呢，六波罗蜜啊，大乘之道啊，就是能够这个运在众生从污秽烦恼的此岸，到达清净涅槃的彼岸的法庄。那么这些种种六波罗蜜种种之法，那么从众生可以去的角度上来讲，是靠什么去啊？这是要心理转化，要智慧境界才能去。不是我们一般生活意义里面好像做了一条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到哪里去啊？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当中，你能够转染成净，能够离戏论颠倒，入真实觉悟，那么你即可就是涅槃彼岸了。那么到了涅槃彼岸才会知道，才晓得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也不在中间，不是我们这个相对的一个理解层面。那么这些种种呢，作为后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这个法色，也就是相应的三色来讲呢，就是依这个不同角度来做的，依去了解的角度，那就是所缘法。就是我们心啊去认识啊，闻思的时候就是缘呢，现在这个讲呢，一句一句讲呢，这个慢慢听啊，这一点一点一点就越来越清楚，原来佛说的这些法这个意思竟然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就懂了啊。那么在相应的这个层面里面，我解决了这些问题，我消除了这相应的疑惑，那么这个就升起了信心，那就是所缘法。能够去认识，那么这个就从爱与色就是能够说法引导众生升起净性。那么这个所行呢，就是如说而行，那么这个就是力行，能够以相应意来建立这个种种行，六波罗蜜行，那么这个就是所行法。这我缘了，还有行，行了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就是同力法，就是自己意作这个呢，实践。那菩萨实践他的引导众生，他自己也做，他也达到了某种的程度，可以说是一种现身说法，能够增强所摄化有情的信心，进一步能够稳固。那么也可以由此让他看到自己这样努力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例子， 就好像你说哪个地方有财宝，有宝，那听到了啊，听到了，甚至欢喜啊，我也要去宝，有取得这些宝物。那么，这个要去的，要取的，怎么样去？怎么样取这个路线呢？啊，那你告诉他了，怎么去走？走了以后怎么去获得？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样子了。好，那要他能够熟练，能够知道，预知这个山上路，须问过来人。那你找个过来人问问，那这个是一定很可靠很稳当的，那就是要这个引导者他本身也去过也得到，那么这个就是同力，这个就是同力。所以这样子去摄受众生，那佛摄受众生呢，这个佛是事无畏，佛说这个障道无畏，佛说解脱无畏，佛说这个嘞觉悟这个无畏，这个佛说觉悟之道，这个就是觉悟之道，净化之道就是净化之道，他这个断除了烦恼就是断除了烦恼，不会有疑惑，不会有犹豫，不会有这个的间隔，那么这个是佛说法无畏，是正道就是正道，是助道就是助道，这不可改的，不会晃动的。那么这个由此听了之后，你如是去实行啊，你觉得就是完全的可以遵循，可以实践依靠，所以这个是所敬法，所得的效果。我们行了之后会如此，所以如其次第后，色后三色，因之法色就是这样的，从缘到行到境，那么菩萨的引导啊，就如是如是，那么这个是二色的这个分类。那么下面呢，偈曰。下中善差别，如是四种色，被无即被有，意纯和三意。那就是说这个色的这个差别，四色的差别呢，有下中善，这个菩萨来色三圣人由此差别，就是一倍是无意的，两倍是有意的，三倍是纯有意的，那么这个一倍无意呢，是指这个解行地的菩萨，在资粮位，还在资粮位，这个倍有意呢是什么样呢？是入大地菩萨，也就是初地菩萨，能够见大乘法空，那么纯有意呢，就是指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是无相无功用转，这个功德呢，事业呢，任运成就，那么这个就形成。这个上中下这个三品的差别，那么菩萨所度的对象是什么？就讲的是三乘人，菩萨利益一切众生嘛，因以声闻得度，就是说声闻法，因以缘觉度，就说缘觉法，因以菩萨度，就说菩萨法，根据因缘契合众生的个这个根基，就我们意愿不一样，就有的人呢，你叫他了，要念佛啊，他不喜欢念的，你叫他打坐，他不喜欢打坐的，那这个是根据情况来的，那然后经过接触了解教化，慢慢影响，然后概念越来越正确了， 他就不会走的那些偏门上，错误上，而且陈述了因缘的时候，他能够更进一步的这个呢深入，就是更进一步的深入，不然无法深入。这因缘没有到啊，所以有些道理你在讲了，他也不会懂的，所以你就不能跟他讲，他都听不懂的，就不用讲了，你一定要讲他听得懂的。四曰，四色种差别有三，就是从种类这个四色来讲呢，有三，位下中上。有诸菩萨色三圣人差别故，那么就是说，这个下中上是怎么分的呢？就是菩萨在度世立身的时候，去摄受接引感化众生的时候，所产生的差别，所以才会有这些下中上的这个分。这个此三种差别次第富有三义，就是说这个三种差别了，跟他的这个饶益的功德只有关系。什么关系呢？备无极备有一成和三义嘛，就是送的话嘛。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分开了讲，一备无益，二备有益，三备纯有益。这个背啊，就是不要很这个死板的，这个理解成为一倍、两倍、三倍啊，一倍是这样的，两倍是这样的，三倍，那么这个是，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一个层级、两个层级、三个层级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层级是无益，第二个层级是有益，第三个层级是纯有益，那么这个具体怎么样讲这个内容呢？备无益者为解行地菩萨摄，那么这个第一等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解行地菩萨，解行地菩萨他就是发了大乘菩提心，能够的闻思了佛法的这个义理，得到了正见，在做饶益有情的事业，那这行菩萨行，就我们说菩萨菩萨，你要先发菩萨心，然后再去行菩萨道，不是供在那里。我们民间世间信仰的讲的说，这个泥菩萨，学佛法的人最起码要把这些入门的概念要知道啊，不能是说了半天都扯不清楚，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那是真是深入宝山空手回。遇到佛法这样无上妙宝，竟然不想学不去了解，那是殊为可惜的事情。那么这里讲菩萨，就是以菩萨正义，真正的意思来讲呢，就发了利益众生的心，尽一切众生都有慈悲，没有条件，而且这个慈悲是要感化影响带领众生都走向于佛陀所说的这个要成熟无上菩提的康庄大道，要这样的一个远大理想，像过去喊的什么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就是好像让所有的人能够过好的这个理想，但是佛法里面呢是更广大广大的理想，就是一切生命都能够得到解放。我们被什么困住了？被烦恼困住了，所以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如理的事情都是烦恼造成的，都是烦恼邪见，歪理邪说恶见，这个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这个解行地菩萨为什么讲他是被无意呢？那如果说这个无意，那就不菩萨行的不是没有什么作用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一辈无意者，这些无意者呢，是从这个呢，他自身的殊胜功德来讲的，就是资粮位的时候，乃至于家行，在见道之前，都属于是 凡夫菩萨。凡夫菩萨对于初机说六波罗蜜，说大乘之道，善解正义，端正这个友情的之心，以此来接引，那这个是不是无意啊？不是，这个不会无意，它是有其殊胜的意义。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指真实意的角度上，真实意就是体证入空的角度上来讲，那么我们再怎么说，就好像说，这个禅师里面讲的一样的，讲的再多，都是葛藤，都是只言片语，了不相关，那么这个是站在佛法的空性义、地义地的角度上来讲的，就是，在这个像辩证辩论里面说的一样的，是有倒无倒随，有倒是什么？是颠倒。没有进空性之前呢，我们这个思维范畴、思维范式，你并不如实体证到真理，还是颠倒人一个。那么是不是这个就完全无意义啊？这里是从本质超越的层面来讲的无意，并不是否定相对范围的有意。这里无意是真实之意的样子。那么这个相对范围里面呢，它有一个正确方向呢，就是了解到我们生命这种烦恼、这种不正确的生命态度、颠倒的认识是错误的，不应该再这个样子的了。就好像现在你做了某个事情，走了某个路，已经错到底了，你认识到了，要下决心悔改，要下决心掉头，就比如说这个赌博的人一样的，他本来应该还过得好的，可是偶尔的机会遇到赌博了，他赌了一次赚了一点，赢了一点，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又去赌，赌了就输了一些了，输了一些又借了，借了以后再输啊，所以他那个烦恼心就越滚越大，说我总要有一个机会把它全部赢过来，结果最后呢，这个一生都是债，没有路可回，是不是完全就没有路可回啊？那个他要迷倒在这个里面呢，那就从此消沉，不会再有回头之路。但如果他确切决定认识再认识，就是下狠心，就于此这个决断，那么就返回来了。所以这为什么要先闻思了，建立正义了，就是不继续随我们这种烦恼的思维习惯走，虽然从本身来讲呢，也还是梦中所梦，就我们还是一个相对思维嘛，是从这个意思来讲。可是方向上来讲，相对世界里面这个一定要的，否则的话你不开悟就不要说，开了悟也不用说，那永远就不要开悟了，永远也开不了悟了。为什么？那没得可说了嘛，你一说你都还是在这个相对语言嘛。但是呢，从教理、从佛说法、从这个慈悲摄受方便上来讲呢，那是先有认知，先有了解，然后才能够从这个基础上出发，进行修正，得到决断啊，证入真实，那就是第二种摄受。第二种摄受是什么？被有意者未入大地菩萨摄，那个是被有意，是被无意，被有意，那么接下来被有意呢，进一步的就是说，这个中品的施舍，就是这个入大地的菩萨，他已经入了法性，那见了这个呢，空性，是圣意菩提心，所以正入初地啊，就与菩萨道决定不退转，就没有决定的退，那么是初地菩萨。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法，他饶益众生，摄受众生，从这个 同力的角度上来讲，那不是所缘所行和进行当中能得这个初分的基本的进行，所以这个时候所说如实就是心相应，这个时候所说呢与这个证悟的心相应，那会起到更大的饶益作用，起到更大的饶益作用。这你看世间做事情也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他如果是一直都是当个老师，他没有去社会人做过实践呢，没有这个行业做过呢，他道理讲的是没错的，跟另外一个已经有过实践已经做过试验已经有同样结论的人呢是一一对应的，可是讲出来的话那种确定性那种决定性给人的那种感受那是有两回事的，都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强调实践，强调这个善知识啊，这个菩萨了度化众生呢，自己也要修。才是这样，这个有根据，所以摄化才能够起大利益，所以备有意是入大地菩萨。纯有意者为八地以上菩萨摄，有彼决定能令众生成就故。那这个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是无相无功样转，所以是纯有意，能够观机，能够依甚深智慧启发契入，所以是纯有意，所以他所度化所摄受众生是决定能令成就。那么前面呢这个就没有这么殊胜，那么这个是四摄所分的种类差别。既曰菩萨欲摄众，依此四方便大力及一成得赞三亿故。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指菩萨这个依此四者方可以摄受众生，这个是菩萨度世利有情的方法，所以菩萨欲摄众依此四方便，就要依这个方便。那么这个大力集成就是一切大力，那最大的力当然是无上菩提呀，这个大力都能够成就，就是一成，就是成就，而且是容易成就，为诸佛之所赞叹，之所赞叹，三义故得赞三义故。其实这个三义啊，跟前面这个嘞是相应的。前面讲到备无益备有益，成益，就是成有益，就是三种，所以从上面的这个定位啊，这备无益呢实际上呢它只是讲资粮加行的菩萨，摄化功德没有那么殊胜，并不是说完全无益，而这无益的话它都不会归于三益之类。是曰若诸菩萨欲摄受徒众者，一切皆须依此四摄以为方便，就是菩萨要度化众生呢都要依这个四摄法来去度化来去摄受。何以故？这什么原因呢？何以故？ 由一切大力得成就故，由是乐意方便故，由得诸佛称扬故。那么什么道理啊？菩萨度化众生都要以这个四摄呢，就说了这个四摄法能够让人成就大利益，成就大功德。所以要赞叹这个四摄法。说修菩萨行呢，不可少持方便。这个方便让众生容易进入佛法之门，能够修习佛法，成就佛法，是义德的方便，是为诸佛之所称扬。不管是发心菩萨，还是入大地菩萨，乃至于这个到了八地不动地不退的菩萨，都要行持，不施爱与力行同事。所以你要做菩萨呢，只要懂得四摄之法。即曰：四摄于三世，恒时摄众生，成就众生道，非于为四摄。就是说这个四摄法呢，这个于三世中来摄受，不是此，不是这个的过去，或者不是未来，就是过现未三世，都依此来摄化有情，能够成熟众生之道。没有其他的了，那么这个四摄就涵盖完了，就已经囊括了，包含了一切度生的方法，度生的方便。是曰：此四摄于三世中，已摄、当摄、现摄一切众生。是故此摄，是故此四摄，是成熟众生道。非于诸道，于道无体故。这个就是说了，这个四摄法是于三世中来摄一切众生的，是对于已摄、当摄、现摄一切众生。那么四故此四摄，就是这四个，就可以成熟众生道，成熟众生之道，不用于道。我们讲大乘道嘛，声闻里面讲这个嘞，八正道，正见、正语、正业、正这个正精进、正命、正念、正定，八正道。那依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后面还会讲啊，这个修道次第上来讲，那就是如是实践，这个修道次第来讲呢，它是属于修道位八正道。如果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从你这个学佛法能够学道理，建立正见，依这个正见的去思维，然后呢谨守身口意正业正正命啊，那么这个也是八正道。那么如果依这个修行的三十七道品实践的这个道次第来讲呢，那属于是修道位。那么这里是怎么样呢？从菩萨的实践上来讲的，菩萨的实践上来讲呢，就是有这个嘞财法二十，去布施，爱与说法，然后呢依法讲述实践的这个行动，如何去行，乃至于呢菩萨也自行化他，做 这个榜样，做楷则，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自身庄严呢，社会友情庄严，那么这样怎么会不能够影响到众生，能够度化众生呢？所以依这个四摄呢，他决定能够成熟众生，决定能够成熟众生，于道无别体，就是于道啊，其他呢没有别体，那么后面还有一个总摄义就下次再说，今天就不说了。